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咱们讲了一个特别会做官的冯道啊，但那是古人。那么现在呢咱们利用这个接下来的这几期节目啊，来讲一位现代的政治人物。这个人也特别会当官，而且官当的还特别的大。谁呀？就是5月10号母亲节这一天，在国外有一个叫博况义的中年男子，在他的互联网平台上发了一篇小文章。这个博况义啊，咱们中国这老百姓呢喜欢叫他一声博呱呱。据说这呱呱呢是人家父母或者是祖父母给起的小名。顾名思义啊，什么叫小名啊？小名就是只有啊自己的亲人或者是友人才能称呼的名字。作为外人啊叫人家小名，某种意义上讲有点套近乎，对不对？但话又说回来了啊，这种套近乎的事情啊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比如说林立恒，大家更喜欢叫他一声林豆豆，是不是？这种不拿自己当外人的现象在咱们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也不必过多的计较。那么我们就套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洪秀全的观点，他有一句话啊，孤从凡间歪立，我打到直播间了。什么叫孤从凡间歪立啊？因为洪秀全自认为自己是天上来的，他把这个人世间呢称为凡间，他是下凡的。所以在他看来啊，这个凡间有很多规矩都是歪的，他才能给大家带来正能量，所以他是天王。所以我们这里呢就孤从凡间歪立，也管这博况义叫一声博呱呱。那么博呱呱在5月10号母亲节这一天喊了一段话，这段话里边主要是怀念他正在服刑的亲妈啊。他亲妈是谁就不用科普了，大家都知道啊。在这段话里边有一句引起我们的关注啊，他说他这个妈妈呢现在所承受的已经超越了黑莓爷，正追上白莓爷，他们各自走过漫长的长征，走向洗雪冤屈。这话说的已经比较直白了啊，就是在儿子的眼中这个妈妈呢是无罪的，正在走一场长征而已。这里边究竟谁是啊博呱呱心中的黑莓爷还是白莓爷，这个也不必过多去猜测，肯定是他们家的祖宗，但是跟我们老百姓跟我们普通人没有半毛钱关系。比如说大清朝的宗室觉罗，他们喜欢管努尔哈赤叫太祖爷，对吧？管皇太极叫太宗爷，但那不是咱们老百姓的太祖太宗，那是他们爱新觉罗家族的太祖太宗。所以你要高攀的话，你也叫一声太祖爷。说实话，这将是一个笑话。为什么？不要说汉人 没资格叫这一声。就连普通的满人，某种意义上讲也没资格。因为在这位太祖爷和这位太宗爷的领导下，普通的满人和普通的汉人都是被奴役的对象啊！你要是乱认亲戚，那也没人管你。所以这个白眉爷也好，黑眉爷也好，就是薄瓜瓜啊心中的太祖爷或者是啊什么祖爷这类人物。因为太宗爷大概率薄瓜瓜会把这个位置留给自己的亲爹薄熙来，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绕回洪秀全说的这句话，孤从凡间歪历，望文生义。因为我们看到薄一波晚年留下的这个照片，老头子眉毛都白了，对吧？所以才叫望文生义啊。我们从这一点看，这个白眉爷指的会不会就是薄熙来家族的太祖爷啊，打引号的啊，薄一波呢？所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讲的就是这位特别会当官，特别会来事儿的薄瓜瓜的白眉爷薄一波。关于薄一波的话题，我们以前啊非常零落的讲过。但是薄一波怎么会当官，他的这个真本事跟谁学的，这个话题啊咱们还从来没有给大家讲过。而且不论是这位叫薄矿义还是叫薄瓜瓜，包括不论是叫薄熙来还是叫薄书记，他们几乎 95% 的光荣和荣耀都是来自于这位白眉爷薄一波。因为如果没有薄一波，没人会知道谁叫薄熙来，谁叫薄瓜瓜，对不对？即便是知道也没人关注，没有这么多人关注。所以追本溯源，我们还必须把他们家这位祖师爷给大家讲一讲。而且这里边有一个节点，什么节点呢？就是3年前2022年8月份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这节目就一开始就讲薄熙来差在哪儿，一个对比的对象就是周恩来和薄一波。薄熙来为什么落败啊？新华社播放的原因是因为他贪污腐败啊等等，这当然是主要原因。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爬那么高，最后跌个粉碎，就其个人政治手腕来讲，明显没有过关。至少跟他的亲爹薄一波相比不行。因为薄一波走过漫长的长征，最后用薄瓜瓜的话讲，洗血冤屈，成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人物。就目前而言，薄熙来啊想走过这个长征难度太大，大概率没戏啊。因为林彪到现在还没走完呢，更何况薄熙来了。那么究竟这个薄熙来啊与他的亲爹薄一波相比较，在这个真本事上面，这爷儿俩这个差距究竟有多大？以前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期节目啊，就说薄一波这个人有一点非常厉害，就是他的过目不忘。这一点啊是发生在公元1975年。当时薄一波已经从这个秦城里边给放出来了，弄到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在那儿过着一种半流放的生活。什么叫半流放啊？没人管。平常呢早上老头就自己啊散步遛弯儿。 有的工作人员就认出来了，因为薄一波这个人的眉毛啊特别惹人注目啊，尤其是在里边熬了几年之后，这眉毛一下子变白了。因此呢，慢慢的大家呀就愿意跟这薄一波聊两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招待所的管理人员警告这些普通工作人员，这个薄一波目前在政治上没有做结论，仍然属于敌我矛盾，所以大家不要轻易接触这么一个人，知道吗？哎呦，大家一看赶紧散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有一个临时给借调到编撰一本重要图书这个编写组的普通工作人员，他是在北京大学工作，哎，借调到人民出版社当临时工。这个临时工啊，与薄一波之间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交往，因为这个临时工他的老师以及他的老师的丈夫是薄一波的老部下，那么薄一波的老部下委托这位临时工带信给薄一波，想去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去看望一下薄一波啊，这信儿呢当然也就带到了。而且在这个时间段里，临时工与薄一波有过啊短暂的交往。等到日后到了1980年薄一波官复原职的时候，坐着小轿车里啊，经过中央办公厅这个工作地点的时候，薄一波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当年的临时工，就看着非常眼熟啊。然后薄一波就主动跟这个临时工搭话，但是这位临时工呢脑子很清楚，因为他知道啊，现在的薄一波已经不是当年落魄的薄一波了，因此他没有把当年的那些往事当面向薄一波讲清楚，错过了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后来呢把这段往事写到了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这个杂志上了。从这段经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薄一波这个人实际上是具备了所有大官们啊，古往今来所有的大官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记忆力超人。如果啊没有这么一个本事，你做不到这么一个位置上啊，见一面就忘了，见好几面还认不出来，没戏。事实上啊，薄一波这个本事啊，薄熙来也有，以前我给咱们会员讲过啊，薄熙来在这方面确实非常突出，这恐怕呢也是继承了他老爹的这个基因。但是光有这个不行啊，还得有进一步的所谓的真本事。这个真本事体现为一点啊，当然体现为若干点啊，咱们先说第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昨天咱们讲冯道的时候，冯道不是有一句话吗，一首诗啊，最后两句吗，哎，就是锦藏口与舌，安身处处劳。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啊，不论你是普通人还是大人物，说话太重要了。正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反映出一个人的智商和情商。要不然你看民主制度的这个国家竞选，他需要候选人站在大家面前滔滔不绝即席讲话，不能带稿子的， 对吧？实际上就是看你一个反应，能不能做到随机应变。在这一点上，薄一波确实有一点真本事。那么这里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薄一波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发生的事情。上个世纪80年代，应该是发生在1983年，因为这个回忆者啊，自己也没有 说清楚具体的年份，但是从这个上下文来判断，应该是薄一波在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日常工作不久发生的事情。有一天晚上，这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大天了，超过了10个小时了，非常的疲惫，收拾收拾准备回家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薄一波的秘书过来了，跟这位普通工作人员打了招呼。哎，他说，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普通工作人员他是有名有姓的啊，这个人叫王小忠。薄一波的秘书就告诉王小忠说，薄老啊，在办公室等你，有一件事需要你马上把它办一下。那王小忠就问薄一波的秘书，究竟是什么事情？薄一波的秘书就说了。王小忠听完以后啊，别说王小忠听完以后，就我们这些普通人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脑袋也大了。大家想想，工作已经超过10个小时了，然后又来了一个加班的工作。什么工作呢？是薄一波有一份文件需要这个王小忠一笔一划的工工整整的给誊写清楚，就是抄一遍。因为那个时候啊，不知道这个复印机有没有普及啊，但是复印机它只能复印手稿，对不对？你要是给上边看，恐怕还是要一个非常清晰的打印稿，而那个时候有没有打印机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反正我的记忆当中，1983年我没见过打印机啊。总之就这么一个工作交到王小忠的手中。那你说普通工作人员面对这么一个工作，肯定不敢拒绝，只能乖乖的照办，可是心里这个想法未必没有，对不对？那么当薄一波的秘书领着王小忠走进薄一波办公室的时候，薄一波马上就站起来了。啊，那个时候的薄一波大家想想都多大岁数了啊，70多岁的人了。然后笑眯眯的走过来跟王小忠握手，用一口标准的山西话连续说了两句，抓你个苦工，抓你个苦工。什么意思啊？就是给你个苦差事啊，让你干一干。这个话说完以后啊，王小忠的这个心态就放下了，对吧？因为你本来就是一名中顾委的普通工作人员，你干的就是跑腿学舌的事儿，领导交办给你的你就必须完成。别说薄一波这么大的干部，就是个局长啊，人家让你抄一遍稿子，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啊？对不对？爱干干，不爱干滚，这是官场的规矩啊。别说官场了，对吧？放在今天这些高等院校里，那导师让这些博士生们替我抄本书去，你说这博士生他敢拒绝吗？他拒绝之后的代价是什么？但是薄一波没有硬上弓啊，又是笑眯眯的握手啊，又是 用这个山西话讲，抓你个苦工，给人的感觉啊相对就舒服多了。这么一件小事儿就能反映出薄一波这个人虽然身居高位，可是他元首的这一面随处可见，而恰恰是由于他的这种元首，让他在宦海风浪当中始终能够把握住大方向，用咱们的话讲叫从总体上把握住了。这是一个不起眼的段子，出现在炎黄春秋2014年的核定本上边，这是公开出处啊。事实上薄一波的这套真本事连周恩来都受不了。周恩来说过一句话，不点名的批评薄一波，周恩来的原话是，不要把阎锡山的那一套拿到党内来。这个话在周恩来而言这已经是非常的不满了，因为周这个人说话历来是滴水不漏，非常含蓄，能说的这么直白啊，阎锡山的那一套拿到党内，这已经是非常露骨的批评了。虽然没有点名，可是党内高层这些大人物都知道指的是谁，因为在历史上党内啊高层里边跟阎锡山打交道最多的莫过于薄一波了。他起家的两套工具，一套西蒙会，一套决死队，都是从人家阎锡山那儿弄过来的，挖人家阎锡山的底沟，武装壮大起来的。那么周恩来的这段话呀，其实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薄一波的真本事是从阎锡山那儿学来的。那为什么周恩来用这样的话来点这个薄一波呀，甚至通过点薄一波来告诉党内啊，大家得防着点阎锡山这一套。阎锡山的哪一套啊？哎，这里啊我们来看一本书，这是中共中央党校专门为阎锡山编的一本传记，阎锡山评传。在这本传记里边啊，党和人民啊对阎锡山那可谓是破口大骂呀，骂得非常凶。大家看一下啊，在这本书的第499页上，中共中央党校认为阎锡山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他对我们的党仇恨之深，手段之阴险毒辣，比中国的一切反动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阎锡山提出一个非常反动的观点，阎锡山说反共必须知共。阎锡山非常注意用党的口号，用党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的党，往往改头换面，让人难以琢磨。中央党校对阎锡山的原文评价，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清清楚楚了，为什么周恩来非常反感啊？把阎锡山的那一套拿到党内来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古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 所以大家看一下，阎锡山不光反动，而且毒辣啊。那么薄一波从阎锡山的身上学了些什么样的本事啊，让周恩来如此的侧目，尤其是周恩来手下的爱将陈赓，开国大将啊，那是仅次于粟裕的啊，陈赓可以说那是黑白两道啊，对不对，都行的一个人。那么我们都知道啊，陈赓与薄一波这两个人关系非常的糟糕，不仅是啊他们这个家长之间矛盾很深，从历史上就有啊，包括他们这孩子，就是薄熙来他们哥几个跟陈赓家里的那几个孩子，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的一般啊，矛盾呢也很深的。以前我给大家讲过啊，因为薄一波主政太岳大区的时候，对陈赓曾经下过手，包括收拾陈赓的老婆傅牙等等啊，那些东西咱们今天不重复。实际上一个人讨厌另一个人，除了这个工作上的分歧，思想上的分歧啊，更主要的一点就是做派，尤其是这第一印象，对不对？陈赓这个人他不是土包子啊，跟那些泥脚杆他不一样，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而且陈赓的出身跟薄一波的出身更不一样。陈赓是大家庭出身呢，人家祖上是拿过大清朝镇威将军头衔的人啊，包括这马日事变里那个声名狼藉的许克祥，当年都是陈赓家里的长工啊，知道吧？而薄一波他们家什么情况？薄一波是大年初五出生的，我们知道啊，李鸿章当年也是大年初五出生的，摄政王载沣就是溥仪的亲爹，也是大年初五出生的。所以这个古人啊，曾经这个看相的时候说过这样的，就是年初五出生的啊，特别容易当官，特别容易当大官。具体有什么根据啊，我们也不清楚，这就是众口相传的这么一个啊老话啊。赶巧这三个人还都当了大官的啊。可是薄一波出生的时候，他们家是家贫如洗啊。薄一波后边有个弟弟，生下来就被薄一波的亲爹薄昌福、亲妈胡秀清两个人一起就把薄一波这小弟弟给淹死了。这个在当地叫溺死啊，就不留了。为什么？活不下去了。薄一波出生的第六天呢，也就是大年初十啊，薄一波的亲妈胡秀清就赶紧下地干活了，还坐月子，哪有那待遇啊，对吧？像有的西方国家，这个妇女生小孩一放假放两年，想都不要想，别说两年，两周都没有，一周都不到就得下地。可是他下地干活，薄一波怎么办呢？胡秀清就把自己的大女儿叫来了，大女儿叫薄淑贤，薄一波原名叫薄淑纯呢、啊。哎，就告诉淑贤，你照顾你弟弟，别让他从炕上掉下来。当时薄一波的这个亲姐姐薄淑贤多大呀？六岁，知道吗？今天大家看看六岁的孩子有多幸福啊，没法提啊，对吧？ 可是当年6岁，必须照顾自己的弟弟，没办法，就这个家庭条件。所以大家看一下，陈庚和薄一波出身也都不一样，但是在薄一波的身上所反映出的这种做派，既不是这种普通的憨厚的农家子弟，也不是那种走街串巷的啊，那种凡俗人等啊，也不是流连往返于大都市里边的那些高级绅士。总之，薄一波身上的这个做派，就让这陈庚特别看不下去。陈庚的老伴儿傅牙生前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陈庚啊，这个人平生最讨厌三种人：流氓、地赖、恶棍。最讨厌这三种人，这三种人的做派陈庚最看不下去啊。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也有一个小段子。刚刚咱不是讲吗，薄一波让王小忠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还要帮他完成一个抄稿子的这么一个活啊，而且还说了那么一两句台词啊。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陈庚和他手下这个参谋身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核定本看完之后，我相信大家就应该明白陈庚为什么看不上薄一波的做派。好了，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就先到这儿啊，未尽之处留待明天接着讲，再见。